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你有健康问题想好了就可以挂我们的电话啊，1-888-275-1628，欢迎胡医师。你好胡医师。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想请您跟大家讲一讲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大家平时呢对中药如果有需要的话，他要吃中药。我记得在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概念，好像说中药要饭前吃，西药要饭后吃。不过后来呢，现在网络资讯也多了，就看到很多种不同的说法，看得我觉得是这样吗？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你要看病在哪里，如果病在你的胸这个部位，胸膈以上的要这个先吃饭后服药，如果病呢是在你的心腹以下，要先服药后吃饭，还有病在四肢的要空腹然后在早晨吃，等等吧，各种说法。我觉得哇，有这么多说到，那赶快请胡医师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有这么一个严的要求吗？
哎，这个是真实如此哈。要是没有网络的话，你还不知道这一点儿。我看那个，也就是半辈子都是乱吃药，
乱吃了，真的太。
那我们学中医的呢，早就知道这些事情啊。可是呢，一般就是来看病了，我才会跟他讲，哎，你这个饭后吃啊，你这个饭前吃啊，你这个空腹吃啊，或什么什么的。那可是呢，现在呢，人因为离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文化或者说习惯了等等已经离得太远了，所以呢都不知道这些。实际上这是古人吃药的时候还蛮注重的一件事情呢。
这里面的道理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中医是讲究时间空间的，不像我们现代的医生啊，讲用药用什么东西，他不太讲究这个，他认为反正我这时候吃这个药，我有病了吃这个药就行了，吃抗生素也不知道是应该饭前还是饭后，要是怕伤胃了，所以就是饭后吃，不怕伤胃的饭前也不管它，就赶紧就吃了，这是现在的人的观念啊。
对，
那古时候人不是的，他有时间跟空间的观念。你看时间呢，例如有的人扎针就知道了，但他扎针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哎，这个时间不宜扎针，我不给你扎。啊，这个例如说子时午时，这个时间不宜扎针，不宜艾灸。那可是呢，有还有一套针灸方法呢，叫做什么？叫做子午流注的这个方式。好了，理论，哎，你下个礼拜三，你下午3点钟来，我给你这个时候扎一针，那你那个病就会好得快，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就是所谓子午流注，那是管时间的。好，再来就是空间。在膈之上，这叫上焦；膈之下到肚脐，这叫中焦；肚脐以下，这叫下焦，对不对？那么你这个病啊，在膈之上的话呢，那你应该要用空间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药，那就是饭后吃。饭后吃呢，因为这个饭后吃的话，它那个食物还挡在那儿，所以药呢就在上头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就治上，那治上用饭后，治下用饭前等等等等各种方式，那这其实都是空间的问题啊，时间空间在中医古时候是非常重视的。
我再重复一下，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在饭前吃，就是饭把它挡住了。
对。那饭前吃的话呢，就等于说吃了以后再来吃饭，那饭就把它给压下去了，这个概念。那当然这个概念我们现在人可能会说，哎呀，那迷信啊什么的。我告诉你，这不是那样讲的，这个与空间有关的事儿。
那再说时间，比如说啊，咱们吃六味地黄丸，您总说补肾呢。
对。
肾好像是我查了一下，肾经在5点到7点晚上那个时间比较活跃，那是不是就那个时间我吃六味地黄丸就补肾的效果最好呢？能这么理解？
那个是在补肾来讲的话哈， 那个我要讲的子午流注，那是五点到七点那个时间是肾，对不对？还是肝的时间呢，或什么的？我们就先讲这个。假如说你是在肾的时间过去了啊，例如说我讲肺的时间是三点到五点早上啊，那肺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泄肺。可是过了肺的时间，也就是五点到七点那个时候呢，就是大肠的时间了。那这个时候来补肺，反而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就是说那个时间过底，那个过点了的时候呢，正好是它虚的时候，虚的时候来补是得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在针灸方面就用这一套叫做子午流注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当然还有更深入的子午流注法啊。那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像刚才讲的这样子，在这个时间补，那个时候泻，有规定这样子做。那同样你吃药也可以这样，可是呢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吃六味地黄丸那是补肾啊。我们讲中医看这个器官在身体的上下的概念啊，从最上面是肺，然后是心，再下来是脾，再下来是肝，再下来是肾。所以肝跟肾呢是等于在下焦的意思。那么你要用药的话呢，就是在饭前来吃的话，它是往下压。那在这个肺跟心它是在上焦，所以呢这个地那个我们在吃药的话呢，就应该在饭后吃，让它这个药留在上焦留的时间多一点，大概就这个概念。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释。没想到这里面这么多的学问，经常你买到的药它就是说早一次晚一次，吃饭前还饭后甚至都要你自己去选择啊，所以这个严格的来讲还真的是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在这方面您有具体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18882751628。我们现在有一位林女士在线上，胡医师，我们接一下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你好，欢迎您。
哎，你好谭韵，胡医师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女儿哦，她天生髋关节不大正常，然后医生说过些年要开刀，然后又说那个因为不正常黏膜，不是黏膜，那个软骨会磨损的比较快，那磨损掉了更要开刀了。那我是不想她开刀，我就去买了那个胶原蛋白，也就是说那个 collagen type 2，就二型的胶原蛋白给他吃，他就拿给医生看，医生说吃了没有用，说是骗人的。我现在就想请问胡医师，是不是说吃常常吃还是有点帮助，还是真的是完全没有用，是骗人的？谢谢胡医师。
好，这个是这样的啊。他不一定是所谓的骗人，也不一定是对，也不一定是错啊，因为我没看到这个状况。髋关节这个地方呢，因为他本来就有点毛病，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歪着走，对不对？例如左脚比较不舒服，左髋关节不太舒服，那走路的时候就会向左边这样子走路，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髋关节的软骨就很容易被磨损，那很容易被磨损，你说吃点胶原蛋白能不能补到那个地方去呢？要以西医的观念，好像胶原蛋白可以补一点软骨倒是真实，可是呢你说哎，它能不能走到那个地方去呢，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来看的话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所谓的引经的概念。今天前面我们在这里讲空间的观念，现在就要讲这空间呢，还有被带到那个不同的空间的各种药物的引经概念啊，可以把这个药呢带到髋那个地方，或带到脚趾头哪个地方，带到头上面等等的这些这些东西，这些也都是这个药物或者是人身体上的一些空间的概念啊。那么有一些药可以带到那边去，那就可以。所以我这里治疗像刚才讲的这一类的问题，例如髋关节磨损啦、 髋关节坏死啊等等，我在这个在我的临床经验里头都常常出现啊，也都可以治得了，而且会有很大幅度的改善。主要原因就是我懂得引筋的概念。例如髋这个地方，第一个引筋就要看是膀胱经啊、胆经啊，或者是肝经啊，它的问题。好了，假如说是肝经的，我就要用肝经的引筋药。肝经引筋药有哪些呢？像柴胡啊，这个或者是龙胆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药物啊，它可能可以带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人他的骨头有问题，因此呢，骨头有问题，在中医来看就是肾的问题，所以用一些药物带入肾。结果呢，这一个药这些治疗的这些药包括了补骨脂啊，或者是骨碎补啊等等，这些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了。好，到了那个地方，他就在那个地方给你修补，结果呢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因此你这个呢，你说吃胶原蛋白可以，那也没有问题，可是要用一些引筋的药，例如补肝或者补肾的这些药物，带到那一个髋的那个位置去，或者膀胱，或者是脾，或者什么，这就要看不同的位置，就有不同的引筋药，这样子的话呢，效果才会很好。所以那个医生他说是绝对骗人，那也不见得。但是也要说，哎，我吃了这个药就能够治那个，那也是有可能治好，但不是绝对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胡医师，我这里也想补充一点哈，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因为原来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的时候，经常有客人来，有一位客人呢，就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因为他多少年他就是膝盖不好，然后医生就要给他做手术，他已经在医生的要求下做了一次手术，但是还是不好。他后来医生要再给他做手术，他就不肯做，然后他就吃那个二型的胶原蛋白。然后他选了好多个品牌，只有一个品牌他吃了确实有效，一直到现在维持了多少年他都没有再去做那个手术。然后后来我们就代卖了很短一段时间那个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我记得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听众啊，他膝盖疼，他买回去了之后大概一个多星期他就回来了。回来呢，他就是替他们办公室好几位都是有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人，大家一起像来团购一样都来买，因为觉得吃了效果很好。所以这个事情我想跟林女士也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有的时候你去试一试它会有用，但并不一定是所有的都叫二型胶原蛋白的它就有效，因为每一种这种营养 supplement 它的成分的来源啊、配比各方面都是不同的，可能某些品牌就真的 work， 有些可能就像那个医生说的他可能就不 work， 这都是有可能的。很多营养素包括钙片我们有的客人吃了说，哎呀，那个 Costco 卖那个就不好吃不好用，但是某一个品牌的他吃了他觉得马上就好了，所以就是这是一点经验的分享吧。好的，
的确是这样的哈。我们在这个制药的这个部分呢、哈，就是说所有的药你该怎么制，在古时候的人都讲依法啊，遵古制造啊，对不对？要遵照古时候那种特殊的要求来制造那个药，所以制药的工序啊非常重要。例如，我不管不先不讲这个中药哈、讲西药的话呢，有一种维他命啊，就某一个厂牌的就很适合，几乎普罗大众都有，都很好。可是呢，另外一个品牌完全一样的东西里头含的，甚至于那个药成分都完全一样，可是因为工序不同呢，另外一个药厂对这些人来说就不行，对某些人又很好，就这样子。
我们要进一段工商资讯，还是把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
我想请问你刚刚说的那个 type 2的那个 collagen， 你讲的这个牌子我要在哪里买啊？还是到你们小铺来买
啊？我们小铺后来已经不代卖了。我记得在
是什么牌子能跟我讲吗？谢谢。
这样子，你记一个电话408-915-6658，这是我们的一个热线，你回头发一个打一个电话，打这个啊，节目之后打电话。我现在想不起来它叫什么牌子了，我会尽力帮你找一找。在我们就是我记得在有些大华超市啊旁边那个 plaza 里面会有一些咱们就是那种卖中成药啊那种商店，有的就会代卖那个东西，那一瓶应该在26元钱上下，红色包装盒，上面有一个人像运动员一样的那样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印象中的。所以您过后可以打个电话，这样有您的联系方式，我再帮您找找看。
哦，谢谢。另外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胡医师，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可以帮到关节啊软骨啊肌肉这种穴位啊？
好，这样子。好，因为他这个是在我在猜了啊，这是我没看到，所以我不敢讲一定对啊。就是可能你这个髋这个地方的位置应该是跟肝胆有关系啊，我这是我猜的啊。既然是跟肝胆有关系，我告诉你，在这个脚上面有一个穴叫做阳陵泉。那阳陵泉呢是不太好按下去，容易找得到，但是用手去按的话呢不是那么简单。一般来说是要用针，因为针才能够扎到那个深度去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刺激，可能可以让髋这个地方活化。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再吃一些胶原蛋白，就 collagen 啊，也许就能够改善了。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有一个穴在这个手臂啊，手臂你是左边的你就按右边的，右边的你就按左边的啊。这个手臂上从肩骨这个地方啊，肩跟手臂交汇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肩俞穴。肩俞穴往下呢，这个下头有一个叫做肩膀的这个叫做三角肌，三角肌的尖端啊，跟刚才讲的肩俞穴之间呢，那么这个连一条线来，它的中间点那个穴呢，称之为肩中穴，这个是经外奇穴啊，一个穴道叫做肩中穴，肩就是肩膀的肩，中就是中间的中啊。肩中穴，那这个穴呢在那里用个按摩棒了等等刺激，左至右，右至左，也许他在这里按摩刺激的时候，那个脚动一动，那个髋关节这边呢就也开始在活化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再吃药等等效果就比较高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林女士的问题。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接下来胡医师，我想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冬天发现有的人咳嗽的很厉害，我身边有两位朋友都是，他们说我们都成了百日咳了，就是从入冬到现在这个咳嗽就好不利索，所以就想请问一下胡医师，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从中医来讲是风火湿燥还是属于哪一方面，还是说因为他身体的炎症一直没有消除，那他这么咳下去怎么办呢？如果就是不管他，靠自身把他的那个免疫力来恢复，会不会留下点什么后遗症呢？就是这个问题您给解答一下好吗？
这个是比较起来难说的哈，因为咳嗽呢，你所谓的百日咳，那是真的就是百日的咳啊，就是100天啊，那个是一种可能是一种病菌所感染吧。那么我们平常的咳嗽啊，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我们民间啊，中国人民间的这个做法就是蒸一个梨就很好了呀。啊，蒸梨的时候呢，你假如说喜欢的，你在蒸梨的时候加一点点冰糖，加一点点这个贝母，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化痰。那这样子把痰给化出来了，咳掉了， 那个咳嗽就好了。可是基本上啊，我的经验是这样的，看到咳嗽一般来说是把背和心这个地方啊让它保暖。那我就做了个实验，这个实验呢就是把那个背的这个就心后面的这个背啊跟心脏相对的位置的后面的背的这个位置，我把它贴一个暖暖包，就是现在不是在市面上可以买得到有一种暖包啊，只要搓揉一下子它就温暖了，对不对？就把那个暖包呢贴在那个背心的位置，结果这个咳嗽很快就可以止。可以试试看这一种最基本的民间的用穴，等于说啊，或者用食物等等方式来治治看。
好的，谢谢胡医师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具体这样的问题，不妨找到自己身边能够找到中医师帮忙看看也好啊。像胡医师讲的这么容易，吃点冰糖煮点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也很奇怪啊，胡医师他怎么总咳也不好啊？好像
总咳也不好，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刚不是讲就有点可能是所谓的太寒了，尤其背跟心这个地方的寒了，就是最容易造成问题的。所以把这个背和心是要保暖，那么这个问题啊就不容易发生，这是在预防这个病情的开始。那么假如说一旦得病了，那也就没办法，就只好用点药物。那你还没有用药之前啊，就赶紧的用刚才讲的这种方式呢，也许那个病情就不会再继续发展下去，那这是最好了。
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吃西药的消炎药会有帮助吗？
消炎其实是一个非常 confused 的事啊。任何时候记得不要随便的使用所谓消炎药、抗生素之类。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跟消炎药它是特别针对某些细菌的，例如 A 抗生素它只能够对抗 A 细菌， B 抗生素只能够对抗 B 细菌。那么你假如用 A， 刚好它你得到的是哪一种细菌，你没有做实验，你连吃都不知道是哪一种细菌，你吃抗生素那不是白吃吗？它没效。而且抗生素只对细菌有效，对于像病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发炎没有效。因此你吃抗生素不等于说是害自己多吃了一些个东西进来吗？本来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免疫能力去杀病菌的，结果你用了抗生素等等呢，不但没有杀到病菌，而且那个抗生素假如你吃的方法不对，吃抗生素一般来说就是一定要吃到一个疗程，把那个病给完完全全的给就是那个细菌完全给消灭了以后才能停药。结果呢你吃了两天，哎，你停药了，糟糕了，那说不定就造成那个病菌的所谓的抗药性，那就更惨了。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个流传说所谓的超级细菌吗？搞不好都是用这些东西给这个就给培养出来了一些个不好的，就是很强烈的啊，很强的细菌，那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
胡医师，像如果大家吃一些天然的补品或者是营养品啊，能够有一定消炎效果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天然的蜂胶啊，或者是有些精油里面也有很强的杀炎和消炎的功效的，这种东西如果吃一点，对这种咳嗽引起的炎症，您觉得会有效果吗？
当然是的啊。而这些刚才讲的什么蜂胶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精油啊之类的啊，这些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去杀菌哦，它是让你的身体的培养了某一些个这个你的身体自己本应该有的能力，那么是用这个蜂胶或者精油，就是去怎么样去刺激了你的免疫能力增强，是你自己身体去杀那个菌的。因此这个方式反而会比那个直接杀菌的这些药物效果要好一点。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解答。那我们需要再休息一下， 热线再公布一下，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刚才讲到了一些用一些营养品啊补品啊，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上我们的听众也提问题了，就是说像西洋参啊这种在美国也是一个原产地，我们湾区的听众家里条件都比较好，说实话大家都有条件来吃一吃补一补，但市场上除了西洋参还有很多参，像很多中药的方子里常常用不同的参，像什么党参啊沙参啊，胡医师可不可以给大家再详细的讲一讲，是不是大家有条件就可以吃一吃补一补呢？什么人适合吃？
这倒是可以哈，这个我没有做更多的准备哈，我就讲我现在我所知道的好了。人参呢是在这个古时候就已经知道有人参这东西了，可是比较早期的人参啊，它是以上党这个地方出产的人参呢是为最好，所以呢那就因为上党是一个地名，就把人参呢就称之为党参。那现在呢就是讲那个地名啊，那个地方出产的人参就叫做党参，那这或者叫上党参，或者有的地方呢就是说他还会写说是哎什么鹿党参那什么各种，那就是在产地上面的一个党参了。可是等到后来啊，这个历史的发展啊，这个科学算是我们这个中医科学的进步啊，就发现到了还有一种参叫做人参。这个参呢在吉林东北那个地方啊，或者是新罗，也就是在韩国这个地方产的这个人参呢，它的功效他说比上党产的参还要有效，所以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就特别称之为什么吉林人参啊，或者我们现在叫石柱参啊，还有就是新罗人参就叫做高丽参啊之类的，这些名字就出来了。那么这些人参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参啊，它都是有补的作用，而且党参也好，这个吉林人参也好，韩国的这种高丽人参等等这些也好，他们都是以补气为主的这样子的参。好了，除了这个参以外呢，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沙参、原参，或者是丹参、苦参等等，这些参呢都因为不同的状况而使用。例如沙参，它是拿来治疗什么呢？治疗肺方面的毛病的。原参呢是治咽喉等等，它跟肾有关系的参啊，因为它是黑色的。那丹参呢就跟血管有关系的这个参。那么当你治疗心脏啊血管的毛病，你就用丹参来治疗，那就是不同的参就有不同的它的这个作用。因此呢你要选择用什么参，那就是因为你有什么不同的病，医生会帮你考量用哪一种参来治疗。那当然现在你们在这个美国的话呢，那就有一个参叫做西洋参。西洋参呢它是或者又叫做又叫花旗参呢，那是个因为是生长在美国啊，好像美国是 Wisconsin 啊什么这些地方产这个参产的比较多，那所以呢又所以我们一般看到的买到的多半都是这个地方的参，而它的效果也是一样，都有它的补性。那么这个补呢，好，有的是温补，有的是凉补，有的是热补，那就看那个参它是如何制作的。所谓的制作呢，其实就是说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炮制的，那你炮制的方式不一样，那么效果也就都不同，是这样子去选择的。
这细节还这么多，炮制的方法还不一样。那我们市面上买到的一些普通品牌的西洋参也没有办法知道它是怎么炮制的。
那你需要就是看它会写出来它是用什么方式炮制。一般就是整理整理，把它给就是这个晒干啊， 然后呢，或者是经过风筝啊等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做。那么大概说起来，像韩国人参或者是吉林人参，这些都是经过一些风包而蒸过啊，就是有经过一些个蒸的手续啊。那西洋参呢，我看是比较少见到有那样子的一种风包而蒸的这种方式的炮制，所以呢，我看大概都是就是以生的为主吧。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西洋参比较来得凉一点啊，不是温，不是热补，是温补凉补。而韩国人参或吉林参呢，那就是温补热补，就这个道理。
好，那西洋参的话，如果大家服用的时候有不同的方法，比如说粉姜茶呀，和姜粉和西洋参变成粉一起煮茶一起煮哈，还有像有的人就是削成片了之后在嘴里那么含着一点点嚼下去，或者是炖汤啊，各种不同的吃法，在补的效果上，胡医师您觉得效果都差不多吗？
应该是大部分是一样的啊，因为它就是都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吧。那一般是一样的，就是比较来的偏温补凉补，那就是这样。那么你根据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例如说你用了什么加一点点贝母的话，那可以说是让化痰而增强免疫能力，或者是你刚才讲用姜的话，那就是真的是温补了啊，或者甚至于热补了，大概就这个概念在里头。
对，所以还要知道自己身体的一些寒热状况，这样才能够补得恰到好处。
对，去找一个比较信任的中医师，然后请他给你分析一下你的体质，应该用温补、热补、凉补，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来补会更好。
假如说一吃完了之后都流鼻血了，那是不是就是补大劲儿了呢？还是
那就是太热了呗。
应该搭一点凉性的。不过西洋参本身它就是比较偏中性或者是凉性，对吧？
对，它是本身就是比较中性或者是温性的这样子啊。那你要是要用它来补，可是你有这种热的话，那就不算是很好的。可是呢，你也可以用点凉的跟它一起来搭配，那这样子可以把它的温性把它再降下来。可是我想这个一般来说要吃人参的，我想那个热性的人啊，他自己也知道不该吃了。
这倒也是。好的，所以好东西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意吃的啊。好，那胡医师，咱们今天的时间不知不觉也到了，非常感谢您带给大家的这么多健康知识，谢谢您，下周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